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凯传在节目当中问候您平安喜乐。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小琴师母在我们的当中啊。其实我们知道，作为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有很多的节日，不管是我们过春节呀，或者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些节日，就是像什么清明节呀等等哈、啊。特别是大型的节日当中呢，有很多的家庭啊，他们都有这种传统的习惯，就是拜祖先啊。他们家里面也有牌位，甚至呢，他们也要到这种年节的时候，给这一些逝去的故人呢、啊、烧纸钱等等。那作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知道我们不可以去拜祖先，但是当我们在面对家人朋友那种不理解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们解释，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行为是出于我们的信仰，而且呢，我们也要把真理带给他们。但是就是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在家庭里面呢没有处理好，就可能会跟家里的亲人朋友发生矛盾冲突，而且呢还搞得不欢而散，也没有真正的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那些应该知道的人啊。那小琴师母，您在您的辅导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案例啊？
这个现象在中国人中哈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啊。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基督徒哈，要提前准备啊。什么意思提前准备呢？首先我们知道每年清明节和这个七月半，很多人家里是会祭拜的，又不是临时发生的事儿，你都是可以提前准备的。要来的事儿你要早早的准备哈，待会儿我会讲怎么准备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16节到31节，保罗他是怎么样以异教敬拜的这种文化为切入口、为桥梁来传讲福音的。保罗呢，他当时是在雅典，在2000年前的雅典。记住，希腊过去这么1-2000年是基督教影响很重的哈，但是在保罗的时代，2000年前，他其实在很多方面很像我们现在的中国，他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到处都是偶像。保罗呢，他在雅典，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呢，他们就把他带到那个自由论坛那个平台，就是那个雅略巴，他在上面怎么讲啊？你看他没有上去就开始驳斥这些人拜的偶像，没有说你们怎么这么愚蠢，都拜一些偶像，拜一些假东西，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他没有这样说，因为如果他这样一说的话，他就会骚动对方的这个情绪哈，大家就会跟他产生敌对情绪，就不会再听他说话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所以保罗呢，他就首先肯定了、承认了这些众雅典人，在《使徒行传》17章22节，保罗说：“众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他就把这个事实摆出来，这样一说的话，因为这就直接跟这个对方、跟听众连接了嘛，哈，听众就愿意听他说话了嘛，是不是？然后他就说呢，你看你们在拜的时候，你们拜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呢，很多很多的神呢，但是呢，你们还拜了一个牌位是未实之神，所以他就以这个未实之神，就他们不知道那个神为桥梁，开始跟他们传讲真正的那个圣经中讲的那个神，他的品格属性、他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在保罗讲的过程中，保罗时不时，你看保罗讲话是很会跟对方套近乎，我们说叫套近乎啊，就是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帮助对方理解哈。这其实就是保罗在后来说的，他说他跟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 目的是为了救一些人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不光是用他们的卫士之神的牌位，他还用他们的诗，不光用他们的诗，他还说二十七节，他还说这个寻求神哈，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我们真正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是不能揣摩而得的，我们就要读圣经，是不是？但是保罗是针对这一帮还没有认识真神拜偶像的人哈，所以你看见没，就是他说话就是借着从他们的文化为桥梁，然后把他们拉到后来，到使徒行传17章30到31节，他就开始传那个纯全的这个福音了，就是讲上帝的创造啊，人类的罪和悔改呀、上帝的公义审判呢、以及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以及要相信等等哈，这都是福音的这个真意哈。好，你的家人要死，是不是也是可以提前准备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永远活着，都会死的。既然知道都会死的，传道书上说，我们智慧的人应该把死的这个问题经常放在心上，我们就应该经常想死的问题，家人死了怎么办。我自己，我是很早就跟我的父亲讲这个事儿哈。如果你很早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切入口。辅导中遇到很多都是非常生硬的不信耶稣的家人，对这个人死亡，死亡以后面对的这些处境，他们的世界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又没有去分享基督教的世界观，他直接生硬的从外表的言行上去抵挡他的家人。你说他的家人不恼他的火，怎么可能呢？所以家人就会对他很愤懑，就会恨恶他的信仰。现在我就开始讲，我们要提前准备要怎么跟我们的家人说哈。你知道中国文化中，他之所以敬拜，他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你在这个文化中，现在上帝让你成为福音的使者，你就应该向保罗学习，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多中国人是知道这个原因，是不是？你自己都知道，你就是为什么不去深思，去从原因，从根源着手？为什么单单的从表面，你表面就很生硬的说，哦，你们死了，我不跟你下拜，我就要跟你对着干。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下拜。他也不了解你为什么不能下拜，他就会觉得，哟，你是咋回事啊？你不信耶稣挺好，你这么信了耶稣，你六亲不认了，是不是？你怎么这么冷酷呢？没有一点人情味了，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这样生硬的做出来，你的家人是不是会觉得你很可恶？然后他们就会跟你马上就产生敌对情绪哈，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走了啊。我刚才说了，这些都是可以提前准备。提前准备就是说，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平时你见你的父母，见年纪大的人，你就要跟他谈他死了以后你怎么办。很多中国人不愿意谈，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我能够像鸵鸟一样的把头埋在土里面，就埋在土里面，一旦人家拿枪拿棍子对着我的身上猛打，我头埋不住了，我才把头伸出。这种是很不智慧的哈，就是我们要早早的把头伸出来，要了解，要预备，因为你家里一定会发生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是不是？一般来讲，你比你的父母死得晚，他们死在你前面，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提前准备的啊。所以呢，早早的跟你的父母谈这个事儿。我就是很早去跟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啊，因为我的母亲她死得太早了，所以还没有机会。但是我母亲过世以后，我母亲50岁就过世了。我母亲过世以后，我就时不时跟我的父亲会谈这个事儿，谈这个死亡的问题，就问他，人死了以后，那为什么要烧钱纸啊？那为什么想让后代跪在那儿给你烧钱纸啊？你能够看得见吗？那到底是什么目的啊？你为什么问？你就让他自己说出来他的想法，然后他那个想法就成了你跟他对话的桥梁，明白吗？所以呢，像我跟我的父亲，我跟他就谈过啊。那为什么人死了要跟他烧钱纸呢？是不是？难道他过去了以后他能用吗？他怎么就能确定他能用呢？是不是？多半的中国家长，我跟你说实话，他是不确定的，他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能用，他只是说他有那种盼望，希望他能够用。极少数的他觉得能用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那个是跟邪灵有关的，那些灵验的经验是跟邪灵有关的。多半的是他不知道你跟他烧了钱纸有没有用，他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跟他说，哎呀，你看爸爸或者妈妈呀，如果我跟你们烧的钱纸啊，跟你们烧的纸做的房子啊、轿子啊、汽车呀，如果你们死了以后，我烧了以后呢，那个东西真的就过去了，就管用啊，真的就让你在阴间你很富裕啊，你还有车开有房子啊， 那你要多少我就给你烧多少，因为我很爱你啊，我信了耶稣就比我没信耶稣的时候我更加关心你，更加爱你啊。如果是真的是这么回事，我就一定烧的呀。但是问题是你也不确定他是不是，但是我确定他不是啊，我就跟你讲为什么不是啊。这不是桥梁完了就可以马上去讲圣经了吗？是不是？你就跟他讲，然后你再问他爸妈你知道吗，你想不想死啊，你怕不怕死啊，你感觉从你的良心上感觉你死了以后去的地方是比地上好呢还是比地上坏呢，你有确信你就死了以后你就一定能见着你的父母亲，一定能见着我们吗？你知道多半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确信的，极少数有确信的你就可以跟他讲，这是因为有邪灵的工作，因为邪灵是区域性的，他可以做这些神乎其神的事儿来诱惑你欺骗你啊。多半的他是不知道，不知道你就跟他讲，多半的父母你问多了以后他不好意思说，那你就问他啊。像我问过老年人哈，我就说你怎么样，你的感觉隐隐约约的觉得你死了以后要去一个地方没这儿好，这就是为什么你怕死，你年轻的时候不怕死，年纪大了一看你周围的同龄人一个个的死了，然后心里就开始难过，就开始想吃保健品，是不是？良心深处是不是有一种感觉，知道你自己去的那个地方没现在这儿好，是不是？你慢慢的引导，你的父母多半都会说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跟他说，那个地方啊，圣经其实早讲了，那个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良心深处告诉你去的那个地方是个啥地方，是个什么样子。那个地方啊，圣经上说啊，他黑灯瞎火了，是住单间监牢，很痛苦的，永远见不着光明，也看不见你的亲人的。你想想，你的灵魂深处其实也是这样告诉你的，是一种绝对的孤独啊。而且那个地方是有名字的，它叫地狱。看见没有，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一上去就告诉你的父母你要下地狱，你不信耶稣，他就会很气愤，觉得你怎么审判他，是不是？你像这样的话，你其实是慢慢的用他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方式把圣经真理传讲给他了，是不是？然后你就跟他讲，你死了呢， 你那个地方很可怕，我给你烧钱纸啊，你一分钱也花不着，而且那个地方也没地方买东西。所以那烧钱纸那只是自欺欺人，是那些做这方面生意的人他们想赚钱。这只是说人传人传出来的一种传说，没有人确定，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就确定说没这回事，你有钱也花不着东西，何况你带不走钱。然后就跟他说，你看你带不走钱，我烧钱纸我还得罪上帝，你说这何苦呢？这没有一件是有意义的事儿，我烧给你你也拿不着，然后我还得罪我们的造物主上帝。这样吧，爸妈妈，我这样帮助你，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啊，连地上的砖铺的砖都是黄金的，不需要花钱也能吃到上好的东西，可以吃生命果，不会生病，没有眼泪，这不就可以跟他介绍天堂吗？然后介绍天堂，然后再跟他说，你为什么现在你的本能你的良心告诉你你去不了天堂呢？是因为人有罪啊。然后就开始跟他分析什么是罪啊。你看见你像这样传福音，像这样跟他谈死的事，早早的谈是不是就很容易啊？等他同意了以后，等你的父母你带他信主同意了以后，你就找机会当着你父母的亲戚所有的人面，当着他们的面把这个事儿说一下。这样的话万一你的父母死了，大家都知道以前你们是有一个约定的，是不是？这不就很容易了吗？是不是？你为什么要临时抱佛脚？你临时反应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就会骚动情绪，大家都会情绪激昂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会打起来，没有办法理性对话的，你是完全可以提前准备的啊。然后再讲这个烧钱纸，同样的道理，早早的就跟你的家人说，烧钱纸有什么用啊？为什么要烧钱纸啊？说明我们的良心深处是有什么样的恐惧和焦虑呢？看见没有，这也是传福音的机会啊。如果你说好了以后，然后你就开始跟他讲，为什么我们不能烧钱纸啊？所以我的母亲就是在他临死之前带他信主，那后来他的葬礼我在美国，我回来了，没办法再回去嘛。所以回来以后他们具体怎么办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母亲，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然后再就是我的母亲哈，然后他就死了，所以他们具体怎么办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呢，我后来再回去呢，我就早早的跟我的爸爸说，就谈这个烧钱纸，我就跟他说，我纪念我的母亲，所以呢我会纪念我的母亲最好的办法就是他活着的时候我带领他跟他传讲福音，他信了耶稣。记住哈，我们跟我们的地上的血缘关系，我们的肉身的父母，我们其实跟他们是双重的关系。什么叫双重的关系？我们在地上他们是我们的父母，圣经上说父母，我们在他们的名下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只要他们教导不违背圣经真理，我们是应该听从的哈。然后我们成年以后，父母在今生今世如果他们有物质的需要，比方说他老了不能动了，他经济上没有办法吃饭了，我们是应该帮助他们的。但是呢，我们跟他肉身的这个亲子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哈，父女关系、母女关系，一旦其中一个人死了，一过了死亡之门，在永恒里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就烟消云散了。我们跟他的第二重关系就是在永恒里的关系。永恒里的关系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和我们都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都是上帝的儿女，在永恒里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父母不信耶稣基督，在永恒里我们就永别了，我们在天堂他在地狱哈。就像那个福音书上讲的那个亚伯拉罕和那个财主拿撒路的故事一样。这就为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讲，最好的孝心就是借着各种机会，抓住各种机会把福音介绍给我们的父母，要好好的介绍，不要那么生硬的对抗的方式，以情绪化的方式介绍，这样的话只会让你的父母更加厌恶你的信仰，要小心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哈，所以如果你的父母啊，现在你的父母过世了，你以前没有做好这些方面的准备，那当然那是你以前做事真的是没有按照智慧做，那是你自己的过错，你要认罪悔改，亡羊补牢，再给你剩下的亲人来谈这些事哈。那你说我以前是很愚蠢呐，我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呀，我没有跟我的家人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啊。那现在其中一个人已经死了，我又回家参加葬礼， 他们都下跪，我怎么办？他们都下跪，你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看一段圣经，在王下五章。王下五章呢，这个乃曼大将军哈，是亚兰国的乃曼大将军，他得了麻风病，他就来找以利沙啊。以利沙不是后来把他治好了吗？治好了以后呢，他要给以利沙很多金银财宝，以利沙拒绝了。拒绝了以后呢，这个乃曼就，你从他说的话，你就可以看见，乃曼从此以后决定要信靠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上帝，也就是旧约耶和华上帝哈。但是他想着他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要信，但是他的主人就是那个国王是拜偶像的呀，国王是会经常到庙里面拜偶像，怎么拜呢？国王是会跪下来呀，跪下来呢，乃曼也因为他要搀扶着王啊，所以他要屈身呐、啊。屈身的就是他可能没有全跪下来，但是他也屈身的样子也让人家感觉他是在跟着王一起拜偶像啊，所以他就会很难过，说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然后以利沙对他说什么？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你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话，你要注意，只要你自己没有去拜这些东西，你其实心里是不要这么的难过的。上帝都纪念哈，你就是注意你要在人面前的见证是什么哈。好，我现在再讲一下这个死了人守夜哈。中国呢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你的家里死了人，很多地方都有哈，我的家乡也有。守夜就是你家里人死了以后，大家都坐在那儿一起，不一定是跪在那儿哈，就是一起聊天干什么。基督徒的话，我建议你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应该守夜。为什么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因为中国人哈，中国人一般都是非常物质的，平时忙于赚钱，忙于追求世界的繁华，一般是不会去思想生命和永恒和死的这个意义哈，物质以外的东西哈。传道书说哈，智慧的人的心是在奔丧之家，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周围死了人，只要人家让我去参加葬礼，我尽量的都会带着我的孩子们去参加。为什么呢？我希望他们早早的看见死亡，长一点智慧，看见人死亡，思想自己也会死的。因为我们人只有好好的明白死，我们怎么面对死亡，我们才知道怎么好好的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圣经是经常谈地狱、谈死亡的哈。所以呢，守夜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听听人家聊天，他们有时候就会谈那鬼呀、怪呀，谈这些问题，其实这都是你传福音的切入口。如果他们在那个地方谈的很物质的东西，或者你觉得没有什么切入口的话，你就坐在旁边读你的圣经不就行了吗？我的公公过世了，那我的先生，我丈夫回去参加葬礼，他是守夜的，他就坐在旁边读他的圣经了，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啊。然后他们去守夜，他们去做一些这些事儿的话，你回去了以后，你要问问他们做什么事儿，然后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没有提前很早准备你自己，至少你回去以后，你可以问问你的家人，他们准备做什么，到底做什么，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样做。等他们说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很理性的说一下你自己的问题嘛。总之是要提前准备，提前准备，你跟人家早早的说的话，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情绪波动。然后他们去敬拜，去祭拜他们的死人，你可以就是在旁边跟你的死者举个躬啊，他们去跟他烧香，你就在旁边做个祷告，跟他献一朵花啊。我就是这样，我参加过一些非基督徒的葬礼，我就是这样去，我也去参加，我站在旁边默默地听他们说话。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的所有的话都是你以后可以跟他传福音的切入口，所以你要在旁边站着分析。然后他们做的那些礼节，你都可以问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如果很明显的你觉得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你不用做嘛，你就上去，人家跪在那儿，你就站在旁边举个躬也行啊。这个普遍的问题呢，他都是这样的，就是呢，他平时呢，他不准备，他家里人都跪，然后人家都去烧纸钱，他不烧，然后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做这个事儿，然后家里人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冷酷。为什么呢？因为你站在人家的立场，这就是他的信仰，他认为这就是他对他的王亲的这个爱。王亲这么可怜死了，去的地方没地上这样好， 又穷又可怜，又没房子住，又没钱，我不跟他捎点钱吗？你站在他的立场上想，是不是这样？虽然你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提前准备的，这都是可以问的呀。再说一下，不要临时发挥。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